我们不知道各位晓得我们现在查经到了哪里了哈？上个礼拜四因为有夏令会，所以我们不在家啊。今天你们记得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几章？41章啊，41章。我们今天从37节到第57节，我们把这一章就念完，好不好？我们现在开始，大家一起来念啊，创世纪第41章第37节到57节，我们就把这一章念完。那么感谢主，我们现在开始差不多要接近到这一章这本这节书的最后的几章圣经啊。虽然天气炎热，但是今天还好，我觉得今天好。昨天不晓得你们这里怎么样，我们那里非常热，非常热啊。但是我想今天还是有弟兄姊妹来，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真是巴不得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话有十分的饥渴的心。若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不管什么样的时间，不管什么样的时候，我们都会同心合一的一同在主的面前来追求。OK， 37节到57节，我们还是恭敬虔诚的一起念，求圣灵帮助我们一面念，让我们心向他打开，巴不得这段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得帮助。请来，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这样的人像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以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及遣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手上，叫他穿上细麻衣，把金环戴在他脚上，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和道在前呼喊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信人但事办事。法老赐名叫撒法阿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乌比拉的女儿亚西勒接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天行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地久出产，经济丰盛。约瑟见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摘在各城里，各城是周田地的粮食都接在本城里。约瑟有过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过不可胜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乌菲拉的女儿亚拿杰生了2个儿子。约瑟就长子起名叫阿纳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就次子起名叫伊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接地的7个丰年一晚，7个荒年就来了。正如有时候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接着埃及全地遇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当做。当时接下约瑟开了各城的仓库，挑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提粮。 OK， 我们读到这里为止啊。今天呢，我们就把41章所讲的约瑟的生平，我们现在暂时在这里做一个做一个介绍啊。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啊，你们读了这一章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点的反应，有色同别人不同的地方？那我们世界上的人呢，大概可以这样说啊，有人呢根本不管是好也坏也好，他不晓得，不知道，那这样的人很愚蠢。
实际上呢，这样的人很多啊。但有的人呢，知道好坏啊，好像这个有时讲的，有千年的丰收，有千年的荒年啊，有知道有好年，有知道坏年，但是没什么方法的，他知道了这些，所以突然的增加很多的忧虑。但是有时就不一样啊，神的灵启示他，让他知道了有千年的丰收，有千年的荒年，他呢同别人不同的地方，怎么？他有办法，哇，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样的人是个人才，所以难怪这个法老要讲了。他怎么说呢？我们刚才念的啊，他在37节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哇，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法老很懂得，这个是个人才啊！啊，他懂得，他不但是讲有好年，也要有坏年，但他提出方法来，啊，提出办法来，那、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件事。我们平常也是如此啊，啊，我们可能家庭也好，生意也好，啊，我们的工作也好，你晓得的，你会知道的，这大概有了经验以后，你会晓得这个好的坏的是怎么样。但是呢，你单单知道的话，你这不过是增加了你的什么呢？增加了你心里的负担啊！你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聪明的人就有办法来处理这些好的和处理坏的，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人们不爱卖啊！所以打开讲起来，三种人，一种是根本糊里糊涂的，啊，什么都不知道，好也不知道，坏也不知道啊。那这样的人也有个好处的，他们忧虑。但是呢，可惜呢，中间一批人知道了好，也知道了坏，但他们有办法，所以这能够什么呢？这能心理上增加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重担。但有时不一样，所以有时在人情中间不一样。他不单是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懂他这知道坏应该怎么处理，他有他的办法。这好年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他有办法啊！所以难怪法老有什么呢？啊，法老对他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那这显而易见的一件事，当时的皇帝把他的国家成为他的什么，成为他的家事，是他自己的，属于他的啊。对，所以他说要可以管你，而且他又说，我要派你治理埃及前敌啊。不但是怎么讲啊，不但怎么讲，而且什么呢？他对他讲说，在埃及地，在我是在宝座上的法老，他对约瑟怎么讲？啊，那么换句话说，除了他以外啊，所有埃及的人要怎么样？都听他的，对不对？都听他的啊，不但听他的，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暂时去办事的，不能一定要听他的命令。但他说我是法老，我是住在宝座上的，所以应该什么呢？应该他是 second command， 对不对？他是第二个的总帅，对不对？除了法老以外，他是我们中国说在一人之下是众人之上，而且法老把戒指脱来给他，那是在古代的时候，皇帝的戒指非常要紧的，有什么的通告天下的这个他的圣旨，一定要盖上他的那个章的，所以现在他把这个戒指都给了这个约瑟戴上。不但如此，而且什么？而且给他穿什么呢？要穿细麻布的衣服。那在我们现在细麻布衣服有什么了不起啊？啊，在那个时候，老师你要去看这个《议事的第八章》，你就知道的，只有那个朝里做最高的官的人，这是朝服的一种，表明尊贵的意思。他要给他穿上细麻布的衣服。我一看到这里啊，哇，这个我觉得这个人完全不一样了啊！不但如此，而且有金链子什么呢？啊，戴在他的颈上啊。那我想现在欧洲有的地方还有这个习惯，凡是一个市的市长，哇，或者是一个什么高的位置啊，他一定有一套这个金的东西，或者是什么贵重的这个金属品啊，这样戴着。那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到这个北爱尔兰去，我到那个 Belfast 那个那边去的，他们介绍我去看他们的市长。实际上我最不喜欢这个事情。我传到了几种政治有什么关系呢？不过他们就说啊， 难得的一个中国传道人能够到那些地方去。那个时候很早啊，是第二次大战过了没有多少年啊，那么我就去了嘛。所以中国人很少的中国传道人到那，所以他们就叫我去看看那个市场。哇，这个市场看见我这个外国传道人要去看他了，那他就把他带起来一看，那这个有那么一串东西带上，那一会儿我才晓得啊，所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在那个政府里面呢，他们在欧洲地方都有这样的东西，可能这些都是从前这么慢慢慢地传下来。哇，现在不但如此，而且法老给他坐什么车？坐他的副车。所以这个法老有正车有副车，那副车是什么呢？备用的车，对吧？给他做一个备用的皇帝的车，而且什么？他车子走的时候有人要喊的，叫跪下啊，跪下啊。哎呀，你想想看，这个情形怎么样啊？不但如此，而且把一个那个安城的祭司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啊？改了叫什么啊？沙范呐啊？这个叫戴巴奈亚。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名字到现在没有一个圣经的学者，特别是研究旧约文字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哎，这个很特别的啊！圣经既然记下来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古时的时候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那我不给你们详细讲，这有它的道理的。所以我心里怎么想，将来到了主的面前，若是有机会看到他的话呢，我就问问有事到底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对不对呢？是 something looking forward 啊！我们现在读他的历史，我们觉得在他的生命中，我们可以得帮助，我们看见神怎么带领他这一生。但是呢，将来我们见了面，我至少有些人问他的：哎，这个埃及人那个皇帝给你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啊？但他的意义我们懂得的啊，这个名字绝对是埃及化的名字，对不对呢？有埃及王给他的吗？那么我请你请问，给他这个名字的这个埃及的一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哎，我们这里有没有南洋来的？有没有从印尼来的？有没有从这个马来西亚来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啊，我 Peter 哇 ，Peter 是我英文名字了。我们很多的华侨在这个在印尼也好，或者在菲律宾也好，本来都中文名字的，但是为着做生意要落节，所以现在把他名字都改了啊！有的名字呢，把中文名字后面加一点点那个西班牙的音的口音在里头啊！我看你会这样的名字的啊，像这样的就变了变了这个菲律宾籍的人了。所以我就想到，哎呀，这个法老王要给他做最高的位置，连给他一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算他是埃及籍的一个人呢。啊，像美国籍这个埃及籍的一个人呢，所以这个意思虽然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法老怎么样的看重他啊，正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样的看重他啊，承认他什么呢？承认他同一般的埃及人一样，虽然他是西班牙人，但他现在给他一个什么啊？给他一个埃及的名字啊！我不晓得整个的这些的过程到这里，特别是。这个圣经讲到他穿细麻布的衣服，我心里请问，约瑟这一生到现在为止，你发现他有几件衣服有关系的啊？为什么他的弟兄妒忌他啊？因为他的父亲给他什么啊？一件彩衣。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时候跟男孩子穿个彩衣，我是他的话我就不要穿。哎，但是我想那个时候的风俗啊，这个父亲啊特别爱这个小孩子，所以把一个彩这个漂亮的彩衣给他穿上。好，那么我心里请问，为了这条彩衣，他的哥哥们怎么样？把他卖掉了吗？卖了做了奴仆以后，那个祖母有什么要引诱他？哎呀，拉住他的衣服，他怎么呢？把一个衣服丢掉了，丢给他了，就是笨在这里啊。哎呀，这么一个聪明人也会做笨事的，这个衣服丢了关系太大了嘛， 平静在他手里的吗？对不对啊？他可以滥找谣言了吗？啊，对不对？可以诬告他了吗？所以把他下在监里吗？你看阎王不阎王？那照理这个衣服丢了，他手里表明他不听他的话，对不对？不上他的当，不由他的，不受他的引诱，应该什么？应该被人家称赞，对不对啊？应该什么呢？应该这个主人要更好，对不对啊？哪晓得怎么样？把他下在监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做的事可能是很正义的，在结果的时候反而你倒了霉。好像你们不大听得懂一样的。哇，真的吗？有的时候是不是你在一个公司里也好，你不是在一个团队也好，有的时候你做一件非常正当的一件事情，你说应该这么做的，是正义要这样的。那教会里面，你们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教会有些什么做长子的人，你觉得哎呀，这个决定的不对啊，要站起来要讲了，要怎么哇，没了的时候，你有什么好事？哇，人家就说的就是神保这个人呢、啊，就专门做人家的出头，哎呀，出的地方要把他 pick out 出来，要讲怎么怎么的。是啊，有的时候有正义的事，反而怎么样被人家压下来，像他一样下了监了。现在，这件彩衣哪一个给他的？啊，法老给他的。而且他住这个法老王的这个副车，怎么走出去？我不晓得从前的那个护卫长叫什么名字？波迪啊，对不对？啊，我想你请问，他看见了这么想法？本来是他的阶下囚，对吧？是关在他监牢里头的，现在呢？是他管他，是他管他。你看这个中间多大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若是这些事情历史上记载，我们世界上人类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事呢？啊，我想你请问这个护卫长心里会想什么？所以我常常自己这么勉励自己，我也对我家里的孩子们这么教导，对人呢、啊、总要留点德，不要就是不人家不对，你也不要把人家踩这个要死，你总要有对人家要不一样。这个问题呢，你怎么知道啊？对不对呢？啊，不仅要晓得他将来有一天做这个事，他敢不敢把他下在监牢里面？幸亏有时候是有上帝恩典的人，他们有报仇啊。他有报仇容易不容易啊？现在法老下面就是他一个人了吗？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吗？今天好像你们同我远得很一样的啊，我觉得心里很高兴，我这个都不是现在的了啊，我要跟你们分享了，我重新再祷告，但我每一次都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这样想啊，所以世界上的人呢，对付人呢要留一手啊，不要做得太过分，对不对呢？哪晓得哪一天有这样的情形到了，哎呀，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故程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道理。整个的故程它是从什么中间进到今天这样的荣耀里头的？从哪里啊？从苦难进入荣耀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呢？对不对？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开始的时候就讲，在圣经中有好多九幽的人物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但没有一个人是像约瑟那样可以完全的代表基督。他不但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什么污点，而且他正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我想你请问，圣经有没有讲到耶稣基督进入荣耀是因为他经过了什么？在哪里啊？哪一本书？我已经听到一点小声音了，不要怕，没有错。哪一本书？希伯来书。对的，感谢主。第几章啊？啊，第十二章啊。哎呀，还有第五章啊。我想这样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记得不记得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啊？啊，记得不记得啊？他们从耶路撒冷回到以马忤斯去，在路上一面谈人 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一面呢面上面带愁容，耶稣向他们显现，记得吧？啊，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面上那么面带愁容啊？你们谈了些什么事啊？啊，那两个人不认得耶稣，复活的耶稣不认得，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实际的发生的事情吗？啊，他就讲到那一位耶稣怎么被钉十字架啊？那这个人那么有人已经说他已经复活了啊，但是呢，我们所盼望他要救赎以色列的这个人就是他，但他已经怎么样？他就被钉死了啊，对不对？钉个十字架了，对不对？好，那么我心里请问，耶稣怎么样？第二步做什么？刚刚夏令会讲了的，你们都哎呀，你们起了夏令会没有？啊啊呀，没有去，可惜了，你没有听啊呢，哎呀，啊，赶快去买部录音带。哇，这个耶稣就把这个先知所讲的关于基督的旧约圣经关于基督的事，都给他们详细的讲解，讲了一句话说，基督从苦难中间进入荣耀，不是应该的吗？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我们进荣耀常常是经过苦难，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宝座，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保罗就劝我们说，若是我们现在为做主的缘故受一些苦难，不要觉得什么一件事，若是把将来要献于我们荣耀一比较的话呢，就不做介意，对不对啊，若是有盼望，你在苦难中间有盼望，这个苦难就轻得多了。啊，有这个盼望就不在乎，对不对？苦难是苦难，但不在乎，苦难就忘记掉。啊，就像这个约瑟在这里给他儿子起的名是一个样子。真的，弟兄姊妹们，他的身上，是我看见，今天这段经文是我看见，我主耶稣就在荣耀里。将来，他又再一次显现，那个是我们要看亲眼，我们看见他的那荣耀，啊，怎么呢？他进了荣耀的，是他经过苦难的，受苦进了荣耀，不是应该的吗？不是应该的吗？正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们，为着这样的缘故，有的时候，神让我们这些真正相信他、照他的话来生活。真是爱着他来服侍他这样的人，我们有的时候要经过一些苦难，不是好像神不看我们，不看顾我们，不听我们祷告，那不是的。有的时候这些苦难经过是为着什么呢？为着的后来的结果，他有个目的的。这个苦难不是一个 end 啊，不过什么？不过是一个手段。那么经过这个，我们知道的荣耀，世界上没有一个没有付代价的东西的。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妇女两个人还在讲，我教的小孩子心里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啊，我就告诉他说，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付代价得来的，都要经过代价的啊，经过代价才是。所以现在我也劝你们呢，你们带你们的小孩子不要单单给呀，不要单单就放纵啊！你应该告诉他，生命不是这样子一件事，生命的定律，你必须经过一些付代价，你才能够达到要到那一个目的地。你要服侍你的人生，我要怎么样？从来没有一个世界上的事没有难处的，哎，从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婚姻没有难处的，从来世界上没有一个事业没有难处的，它有个关口的，这个关口一旦过去的，你过不去呢，那你就完了。所以世界上就有两种人，一种人你见这个难处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不可能了，算了，我没有办法，那就完了。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见这个关口，这个最难的关口的时候，难处的时候，我还要往前走，我还要走，没有走不过来，他走过去了，他就成功了，中间的分别就在这里。那感谢主啊，你想呢，钉十字架多难的一件事，但主耶稣经过了，自己祷告说，若是可以的话，就把这杯出去。他怎么一个有经过死亡，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但是一定要做的。来，这个难关还是过去。但是不要我的意思，叫神中你的意思。所以为着这样的缘故， 我们在这里看见今天的这个古时的结局啊，让我们看出来是什么呢？看出来他是有苦难经过荣耀的，对不对？他没有比妒忌，弟兄们的妒忌就不会比慢，不比慢，他不会下到埃及做人的奴仆，不做奴仆会比他的祖母诬告受了阉狱啊，不受阉狱，我心里请问他哪有今天的这个机会啊，对不对呢？啊，是不是？所以你会看见，除非你不在主的恩典中，在主的恩典中，他不会白白的叫我们受苦，他一定有他的目的，但是这个东西一定会带到我们更精深的一步。就以现在的世界上来讲，我们的灵性的进啊，我们生意的成就而不跌倒，场上有好多人成就了反而跌倒，我们成就了而不跌倒啊，我们这些东西都是经过什么呢？都是经过这些苦难而达到了荣耀的光景。那永恒会包括很多的事，对不对呢？好，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啊，我们看见一件事，他怎么会做得这么好的？他怎么会做那么高的？啊，他怎么会做得这么高的？就是我刚才讲嘛，他不但知道这个青年好青年坏，对不对啊？那他什么呀？他向法老提出什么东西来？提出一个办法来。所以你国心里请问，是知道的事情要紧呢，是个办法的事情要紧啊？我告诉你啊，这一件事代表了整个的犹太民族的性格。这就为什么能够做生意，犹太人做的最赚钱，对吧？他读书也是怎么样都最好，在哪一个行业里面他做事上面的都是他们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所以现在大家在都讲这个所谓的这个 management 啊，做生意非常要紧的 management， 实际上这件事给我们看见，他能做得那么好，不单单是会解梦，他解了梦以后告诉这个法老该怎么做，他也就怎么的做。那么你会看见这件事，这个犹太人的本色，所以一无论到哪里去，你看见做生意做得最好的啊，犹太人，连我们中国人都做不过他们，对不对？那我因为在香港某会股，所以我晓得，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个是专门做这个 garment， 做这个做衫做衣服的那个工厂的人，他们所有的那个买他们的大批订货的那些人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他说我们这个犹太，他真难做啊，他们真难做，为什么呢？他是有色的后代嘛。这个雅各的后代嘛，很会办法，很有办法。所以我说的弟兄姊妹们，神恩待你不但是让你知道，神恩待你是让你这个人有办法。所以不要真的能够 manage 一件事和不会 manage 一件事相差太远。我们传道的也是一样，光是会单单会讲道不会带领教会，还是有功亏一篑一归啊，还是差。你一定要不单是会讲到，你还懂得怎么 manage， 你要懂得怎么带领，怎么管理。这个管理是最要紧的。家里也是一样，你们做妻子的要把家管得好啊，你把先生的，你怎么会把那个钱再接起来的？人家一样的薪水，但是他们是拿来就用掉，你的银行里啊总是那个圈圈一起，慢慢的一家也多，一家也多，是哪里来的？就是你懂得怎么 manage 这个 money 嘛，啊，你懂得怎么样管理这个钱财呀、啊？我能够会管理，不会管理相差太远。公司也是一样，你们家里这里恐怕有一些要做大老板的。我告诉你，今天这一张圣经给你看见，你要在神面前不但求智慧、求聪明，还有什么呢？还有求主帮助你有什么啊？有那个办事的才干呐、啊，有那个管理的才干呐、啊，这非常要紧啊。啊，所以你这样看呢，你会看见啊，这个犹太人传下来的，这个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不如他们呢，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他们，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要学。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国家被掳了，他怎么生存呢？他就靠做生意嘛，他懂得怎么样管理钱财嘛，啊，所以求上帝帮助啊，我这个看见这一件事。好，还有一件事情，好，我心里请问，既然他得了荣耀，是因为受这些苦难来的， 那么苦难是什么？对我们有信仰的来讲，没信仰的人是这个讲不通的。哎，那他今天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什么？他经过这些苦难，经过被妒忌，经过被卖掉啊，被卖掉，还有种奴仆，做了奴仆还要被人家误会啊，做了误会还要下到监牢。我现在请问，像这些东西，那么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些苦难是什么？苦难带到荣耀里面，那么这些苦难变成什么？荣耀，这个荣耀，他现在这个是不是是个祝福？是不是个福气？是不是？甚至说，那么是从这些东西带进来的，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啊？哎，你们一定听见过的嘛。啊，唱赞美诗也唱了嘛，讲道人也讲了嘛，变相的祝福嘛，对不对啊？我若是你晓得这是变相的祝福，那么我们基督徒若是我们真正有神的生命，我们在苦难中间的时候，我们看法是不是一样？哎呀，那我这个苦难苦怎么办？自杀，对不对啊？对不对？怎么不讲呢？不对了嘛，不对了。如是那样的话，同外教的没有两样了嘛。要感谢主啊，苦难不是一个目的，苦难是神给我们一个手段，他要带我们进到一个更好的境界。那么你对苦难的看法怎么样？你不会像外教人这么看了吗？这是有信仰没有信仰最大不同的地方。哎嘛，朋友们，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这个我今天讲的，我真知道这些，真知道这些，啊，谢谢上帝，真的，我今天我还能够站起来，同你们分享圣经上的话，啊，我还今天不但在这里，我在别的地方，啊，无论在哪里，我有机会站起来，我没有一天空的，没一天空的。总之就是，不是这个人写信来，他要解决一个灵性的问题。啊，像我这两天我接到一封，我在纽约夏令会里面讲到的时候，听到中间有位30多岁的一个姊妹，她是一个专门学这个会计的，而且拿了执照了啊，她有个 master degree 的那么一个人，她信主大概只有半年的样子，那么她想要走上这个全世界侍奉的路，他觉得神，他听见神的声音了啊，他又看见了什么了？怎么他就问他，我是不是应该怎么走了啊？他有些像这样的问题。那边没传到人吗？他说就是因为听见你说你服侍主61年了，那么像你这样的一个有老经验的人，你看看我这个年轻人这条路走得对不对啊？你看看，怎么也写信给我啊？啊，我这个老人家还有点神医价值，不至于毫无用处啊，对吗？你觉得很高兴啊，感谢主啊，你会去诚实的告诉他你这个情形，哦，看听见声音了，看见光了，啊，看见光上面有一佛数人数几个字，还有写了你要全世界侍奉了。所以你要告诉他，因为他刚刚信主不久嘛，啊，因为他去参加了那样的教会嘛，就大家都是做梦的嘛。他怎么不觉得这个是个事，就是神的旨意了呢？啊，同时他有两个妹妹要带，因为他的父母生了5个女孩子嘛，啊，那父亲就早死了嘛，啊，他两个姐姐已经是出嫁了，那么他要带下面两个弟弟，他父亲死就答应的嘛，他如果我要去做传道了，要去读神学，那么我哪里有的钱来照顾这个两个妹妹呢？啊，他讲这些很多的这些事情。那盼望有个年长的人来帮他忙，指令他一下到底应该怎么走啊？感谢上帝，我算什么？我圣保罗算什么？我这些东西哪里来的？就是因为接下来多少年来，接下来在这么就经过一些苦难啊，在苦难中间学习怎么样懂得依靠主，怎么真正知道主的旨意。你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动，你怎么知道这个感动是出于神的？将来有机会再跟你们讲，今天不能讲这个了啊！真的，若是你这样的话，就是苦难临到你，你晓得这不是个 dead end。 这什么？这不过是神变相的一个祝福。没有这个你不能到荣耀，你没有这个苦难你不能进到荣耀，对不对啊？你没有被下在监牢里面，今天不能穿西马布的衣服，对不对 MFM？ 所以我们对患难的看法就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个保罗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罗马人说第几章？罗马说第五章啊，不单是因为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位是神儿子的地位，是我们欢欢喜喜的，但是他说不但这个样，就是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患难生什么？生忍耐，忍耐生什么？生老练。哇，老练不至于什么失望啊，老练是都不至于失望啊。像这样你会看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个变相的祝福，神绝对不会冤枉的叫我们受这个苦难。 OK， 这就为什么基督徒在苦难中间有积极的态度来处理，好不好啊？多半的人在苦难中间怎么样？消极的，对吧？啊，是变成什么呢？变成低沉的，对不对啊？啊，是不是变成忧伤的？是不是？哇，像这样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懂不了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不对呢？甚至于有人这么说，但你跟我不一样，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一个 dead end， 神不顾叫我们经过这个要达到另外一个。 Is that beautiful？ 感谢主啊，这个信仰要紧不要紧？所以求上帝帮助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在你们的神的话语上把你们信心建立起来。还有这一件事，今天雅各的这个约瑟的这个生平呢，是我们还看见一件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这是个属灵的定律。看这个属灵的定律 OK， 你们记得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当这个彼得一当着这些门徒们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说：“西门巴犹拿，这不是所学习的指示你的，这是什么？啊，这是天父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他还有给他讲讲，我还有话要告诉你了啊，怎么的，讲了很多，对不对？他说我要把天国的有子给你了，怎么把这个都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啊，圣经说他从此以后他就告诉他们。他要上耶路撒冷，要去受许多的苦，要被杀，第三天复活。你们记得不记得？啊，那彼得怎么说的？哦，主啊，这个但凡不可，这个不能领到你，这个就不领到你。我心里请问，站在人的立场上来说，彼得讲这话对不对？合不合理？非常合理，不但合理，而且丰满有人情。耶稣是他的主吗？他现在气死了，他好，你死了，然后欢送你，那个就不合情人情了嘛，对不对呢？啊，万一他说你不能，他主耶稣给他说是不错，你讲好像看起来很有理啊，但你是听见人的意思嘛？人的意思这样，但你没有晓得神的意思嘛？他叫我到世界上到处都是，目的就是为着这件事嘛，要走这条路嘛？啊，没不了，他就给他讲了，啊，意思对他们说，不但我，他说就是你们。做我的门徒的人也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啊，怎么样？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踪我，我连我们都应该像他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平常我们有的观念，或者我们特别是像这种成功福音的这种的这个讲法，实在是害人的。我们真正要做基督徒的，没有一个人不要经过这条路的，因为他是先生，我们是学生，他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他在世界上如此，我们难道不要吗？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么他说因为，他讲了一个道理，因为哪一个人背得出来？啊，现在翻圣经来不及了，你们圣经实在不熟啊，要读读读啊，要读读读，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啊，伤为我丧失生命的必要什么？ 保守自己生命的要怎么样啊？哎，你们懂不懂啊？哎，耶稣这句话你们懂不懂？他尼禄说为福音为主耶稣基督要丧失生命反要得出生命啊，尼禄说保守自己生命反要丧失生命，你怎么讲法？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当我初初信主我走到那里我真不懂呀，我不晓得圈了多少圈圈，这个圈圈不是表明我懂，是表明我不懂，是我圈了很大圈了很大的圈圈，我说这个什么道理？哎，我心里请问，若是我现在到这个 Manor Park 的地方开个银行，叫圣保罗银行啊 Paulson Bank， 我的先生说凡是你到我银行里存钱的就没有了，我先请问你们来不来存钱？若是你们来存钱的，你像我一样的你有毛病，这个不可能的嘛，你保存嘛就宰债嘛，对不对？反而保存之就丧失了啊，丧失的呢反而倒是保存了，你怎么讲啊？所以你看见天国的定律同世界上的定律就不一样。哎，真的真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什么呢？你若是要得，你必须要先失掉。你要往上走，你先必要先下来。那主耶稣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例子？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起，下面几节圣经，他本来是一神同等的，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反倒希己成了什么？啊，成了人的形象，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成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啊，一字一死，却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我现在请问，他本来是什么？一神同等的，现在什么？下来到了什么？到了十字架，那是囚犯的人，那个犯人囚犯定死的地方，他到那里定死。但是你下面这么话说，我就这样，他就成得了什么？超万民之上的民，所以万县都要向他跪拜，看到他下来才怎么才上去。你要上你必须先下，你要得你必须要先失。哎，那么像刚才讲的，你要活必须要先什么？嘿嘿嘿，必须要先死才能活。他这耶稣讲的吗？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怎么样？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呢，就说许多的子粒来，看见没有？哇，这是这个今天我们读完了这个约瑟的这个故事了，是生命的故事，你可以看出真的永远这个这样的属灵的定律，不但在新约里面讲，在旧约里给我们看见这件事。那问题就在这里啊，我们人肯不肯舍啊？奇怪啊，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了一个什么呢？变了那个上海从前那个很古的时代啊，刚刚那个亚瑟出来的时候，他说一星牌亚瑟一毛不拔，他那个牙瑟不毛不掉的，一星牌亚瑟一毛不拔，真的，我们真的，你拔一个毛，哇呀，他一身不舒服了，对吧？那真的吗？哪一个希望肯给啊？哪一个肯先放下来啊？哪一个人肯先为主的缘故把生命都摆上啊？哪一个人肯啊？但弟兄姊妹们，这却是一个属灵的道路。我再说，再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像主耶稣那样，有时在旧约里面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今天早晨，是今天早晨，昨天今天早晨呢，很早，我的大女儿打在长途电话口，她从 Denver Airport 打来，她告诉爸爸，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啊，在西雅图他们这个丈夫的那个合家的这个 family union， 是因为他们一家在这个他们本来就在西雅图的，所以他们就回来。她说我在那里一个礼拜了啊。他们这个英文周刊上还登说你前一个礼拜在哪里撞到啊，怎么怎么。他说啊，所以见过的人就对我讲啊，他说你爸爸的身体真好诶。 你知道为什么？
我每一天都讲了嘛。
哎呀，等我只去两个礼拜，本来一个月嘛，他讲你这一个月本来两个礼拜，天天讲，天天讲，没有一天，没有一天没有机会的。所以我在那里，他们也跟我讲，哎呀，你的身体真好。所以他嫌你对我的女儿也讲，你爸爸的身体真好啊。所以我对女儿在电话里高兴得不得了，爸爸你真的不错啊，你身体真好。你不晓得，我说我这两天又不大好。哎呀，我告诉你啊，这是真是人家看起来真不好像家庭会里面。我下面怎么的，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肯舍的人才得。还有你们听不懂呀？啊，照理我这个年龄应该什么？休息了嘛。现在多少传道人，七年要一年休息年，叫安息年。我呵呵可怜呢。哎呀，真的吗？我你们以为我到外面去领会去学习的，对不对？很多人很多教会都这样想，我统计佛子的教会都是这样想法的。哎呀，牧师出去领会了，就回来呢，马上就要讲道，一点都不想到。哎呀，牧师在外面领会比家里还要辛苦，没想到这件事的，对不对？一来就要讲嘛，一回来就要讲，对不对呢？真的吗？就马上要上个礼拜天、礼拜六就不这样子，要回家来马上就要讲道啊！哇，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今天能够这样，我就除了神的恩典以外，我还想到这件事。若是我不肯讲的话，我早就到那里去了，真的早就去了。要感谢主啊，你肯给肯用啊。谢谢主啊，这个永远不会丢掉的，不丢了。以后不是有一次给你们讲吗？不要说我的儿子来问我，连我的太太来问我，因为他每一个地方都跟我去的嘛。我讲到哪里，他都跟我去的。哎呀，有的时候我在外国人中间讲道理的时候，真有意思啊。呵呵，有的时候他们要请他讲啊，因为妇女会嘛，请他讲。他沈师母就是总这样讲，他说啊，我就是没有这个讲道的恩赐。他说，但是呢，人家请他讲没办法，所以他也讲了。你说他讲什么？讲我讲的道。那哎呦，我给他做翻译，因为外国人嘛，所以他讲国语讲中国话，我给他翻。我翻完了以后，我回到家里啊，我说既然晓得你讲，我讲得到，不如我讲了，我不要你讲了。哎呀，他常常这样子的，他们听到某某的，他受了感动就问我，他说你有什么东西讲的？你什么都讲的？你就告诉你真的是一流，就什么呢？一个泉水，一个清水，一流什么？不流了呢？干了嘛？不流就干了嘛？哎，这一给呢？也有嘛，也不给呢，没有了嘛。你一动呢，你能动吗？你不动呢，哎，所以你们这些年纪轻轻的，膝盖痛啊，是因为你不动嘛，哎，你不动嘛，要怎么动呢？你跟我打太极拳，那你打了以后，你晓得你这个膝盖就不会痛了，对不对？有没有痛的？哇呀，真的吗？弟兄姊妹们，圣经的定律不是单单在圣经里讲的，不单是我们要这么为主牺牲讲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分钟每一天是都是同样会用的，真的。那我写的请问，若是今天我亲家我有什么事，我请你来讲道，来请你来讲道，你肯不肯？你别考虑，哎呀，你请我，虽然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讲什么？就是因为你讲什么你没有答复，你一辈子会讲不会讲？你说好我讲，那么怎么呢？翻圣经了，你要知道翻圣经，祷告了圣经，你看我什么？要我讲什么啊？一些圣经又感动了，又感动的想啊想啊想啊，就又讲了。然后你第二次人家请你讲，你怎么样？你晓得了吗？你第一次讲了以后，你第二次晓得怎么样？你讲的也没什么细节，对不对？我也讲了嘛，这慢慢慢慢累积起来嘛，累积起来，累积起来，这是一定的一件事。你给你才有嘛，你生命。你给你得到爱，你给你怎么样更丰富了。对，所以今天就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他是在苦难中间进到荣耀里面，他叫做牺牲才能什么才能得到的。我们千万不忘记这件事，没没了收藏。哎，这个人有没有本事？你说有时有没有本事啊？有没有？比你至少比你比我有本事，对不对？所以他做了宰相，我们没有做宰相嘛， 对不对啊？啊，本来的话，这个肯定都要打电话给你的嘛，对不对？我们至少我们没有这个本事嘛，对吧？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现在想问，光是他的本事吗？哎，我现在请问，他怎么能够减到发牢的？因为他怎么样？他帮助过了那两个宝贝，对不对啊？在那个监牢里的一个是九善长，一个是九正，一个是帮皇帝喝酒的，一个皇帝吃饭的，记得不记得？他甘心的去帮他那么忙，帮了忙以后怎么样？他把他推荐了嘛？这个机会，我心里请问，这个机会是哪里来的？不是你这样看，刚才我们看这一步一步是谁安排的？啊，你看这一个什么东西？本事是我们的，机会是上帝赐的，对不对？我看完了以后，我说，所以我们人不能骄傲，就是你有本事成就了，你不要骄傲。真的啊，真的，你想想看，这个有色色做到那么应该很骄傲了吗？然后回过头看看，全是什么？上帝给他的机会，机会是神给他的。他没有把握的，他怎么知道有一天他们会把他推荐给法老啊？而且什么把他忘记了的，对不对啊？他真的，所以你这么一看啊，让我懂得一件事，本事有的时候上帝是我们天生的，生了也这也是他给我们的，不过算是我们自己的了。但真正的机会呢是哪一个呢？是神给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有的时候你想想看，有没有人比你更有本事的？没有啊，那就表明不谦卑了吗？你谦卑的还有人比你更有本事吗？对不对？但是奇怪，为什么他不成功你成功了？我敢相信有时候那一天他坐在那个车子上的时候，他心里这么一句话，什么话？感谢神，这一切都是他赐的。若是这样的话，真的更师父，一个人也会感谢的人蒙的恩典越多，一个不会感恩的人还是不会蒙恩更多，你感谢越多，对不对啊？那么你到底感谢不感谢？我你对人家是一样嘛，哎，你人家给你一样东西，你千谢万谢了，我告诉你这个不会吃亏的。哎，为什么你一感谢那个人又会记得你？哦，这个人跟他有良心，他会说感谢的。你说他你他给了你东西，你连谢谢都不说一声啊？你看下次他给不给你？这就为什么我老是说谢谢。哇，在这面前有这如此啊！我到今天没有了站起来吃饭的时候，我还在讲这个，这有神，这有感谢，没什么可骄傲，一切都他给我的。M FM。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的仆人再一次在座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现在不是在求，我们现在在感恩。不管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光景中，这一切若不是你的恩典，没有我们这个人的存在，没有我们今天的光景，无论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问、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说我们这一切我们不能不承认，若不是你的恩典，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说我们要谢谢你，特别是那一些特别蒙恩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机会都是你赐给我们的。哦，主啊，这个机会我们料不到的嘛，若是料得到的，这就不是机会了，这个机会是料不到的，这是只有你整个安排的。所以求主你帮助这里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今天这段圣经完了以后回去反复思想，让他都依靠主，自己有本事还是要依靠主，因为机会是上帝安排的，是神给我们的，是自己不能想象得到的，不能造成的。而机会来自不是我们自己会造成的，那就不是机会了。所以我们的恩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为主的缘故吃一点苦，我们也不要懊丧，因为这条路本来是如此，是吧？有苦难才有 荣耀，有十字架才有冠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肯为着你的福音的缘故，能够付上给的代价，肯做的代价，肯跟随你的代价。主啊，求你真是把我们这群人在你的道上面好好的带领我们，让今天的经文不是白白的顾来，让我们好好的在主里面学习。谢谢主，主啊，求你这样的赐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保着他们和他们在工作忙碌的一天里面啊，到这个时候还赶到你面前来一同说你的话。但谢谢主，你的话实在是我们就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总叫我们的灵命，总叫我们的生活的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恩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